马斯克大言不惭惹怒台湾，中共亦谴责。敏感时刻，美对中共出重拳，专家话形同宣战。港府拒绝制裁俄富豪超级游艇，美国发警告。疯狂，山西永济市发通告话冇疫情亦封城。加拿大国会全票通过议案支持台湾加入世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全球首富马斯克提议将台湾设为特别行政区，引发台湾民众不满。陆委会回应，台湾人民不会接受，而中共当局亦不满。党媒称马斯克妄议台湾问题。马斯克日前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构思和平计划，引来乌克兰的谴责。如今又建议将台湾的部分控制权交给北京当局，让台湾成为特别行政区。陆委会8号书面表示，马斯克单纯以企业投资利益考量，提出将一个民主国家变成另一个专制国家的特别行政区建议，台湾或任何国家人民都不会接受。台湾朝野立委8号亦同声反对。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召委黄定宇在脸书发文反嘲讽话，诚挚的建议，马斯克的电动车品牌可以并在中国比亚迪下，绝对令马斯克和他的电动车拥有较宽松的自治管理权。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表示，此举将矮化台湾，会对台湾的安全造成影响。马斯克这样说非常不智，要严正抗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曾铭宗表示，马斯克在中国大陆做生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以自己的经济立场看两岸关系，这样的建议不可行，国民党团反对。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独立的国家，国民党坚持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维持民主自由制度。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邱臣远表示，马斯克的讲法凸显台湾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牵动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各国人士都必须尊重台湾主权，最重要的是台湾人自己的选择。而民进党立委赵天麟甚至主张，如果马斯克的论述不改，就无限期抵制特斯拉。台湾网友亦回复，台湾无需他自悔，越有声量的人越应该谨言慎行，马斯克就是一个现实的商人，他关心的应该是特斯拉在中国的市场，他对自由及民主的理解太幼稚了。马斯克的建议亦引发中共当局不满，中共外交部8号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暗指马斯克干涉内政。官媒央视新闻更指马斯克发表不当言论，妄议台湾问题。在中共20大召开一个礼拜前的敏感时刻，美国对高端晶片及晶片制造设备制出新出口限制，以防止中共借用美国技术推进其军事发展。专家表示，这个是美中科技竞争重要分水岭，美国基本上已经向中方宣战。这次出台的全面出口管制措施是拜登政府对北京采取的最全面最严厉的一次行动，将使中共更难从美国获得用于军事的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超级计算机的适用范围包括从模拟核武器到开发高超音速武器，亦能设计可以避开美国防御的下一代武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些控制措施标志着美国与北京在尖端技术方面脱钩的一个新尝试，而且这个发生在中共召开20大的前几日。 纸上公司欧布莱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事务的技术专家保罗·崔欧洛表示，这一行动是美中关系和两国之间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他说，在面对中共利益举国之力获得高性能计算机追逐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情况下，美国基本上已经向中方宣战。崔欧洛之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在中共二十大这个月十六号召开之际，美国出台对中共的最强力新规时机敏感。多家媒体分析说，美国政府的最新动作将以多种方式打击中国公司，例如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关键的晶片制造工具，这个将影响到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等公司。金融时报报道，研究机构白恩斯坦在香港的半导体分析师马克里表示，这些中企基本上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日后很难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设备。专家认为，美国的新出口管制足以令中国晶片制造业倒退多年，对晶片工具的出口禁令就可能会更广泛地伤害中国晶片制造商，因为美国设备制造商在一些关键市场上有垄断地位。一位晶片行业高管告诉《金融时报》知，美国正从各个角度出击。他表示，美国政府此举的惊人之处在于，他们已经集合了一整套工具，不单止针对中共的军事应用，还可以用来阻止中共的技术力量发展。美国的新规令中共跳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责美方此举是科技霸权以及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他称美方是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而美国官员称这些限制行动是必要的，以防止中共开发新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进一步加强监视网络。中共的监控网络已经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网络之一。共和党议员表示，接下来的关键是关注新规执行是否严格。美国多名高官告诉媒体知，新措施还有很多旨在阻止外国公司向中国出售先进晶片或设备的规定，从而防止中国做出先进晶片。但有没有盟国承诺会实施类似的管制措施，美方还在和盟国磋商。一位俄罗斯富豪的超级游艇延伸香港，港府拒绝对他实施西方制裁禁令。美国当局礼拜六警告说，港府此举将会冒住损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声誉的危险。法新社报道，一艘长142米、名为北方号的超级游艇礼拜四被当地居民发现延伸香港。据指，这一豪华游艇属于普京最亲密的富豪朋友之一阿列克谢·莫达尔绍夫。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这位俄罗斯大富豪被列入美国、欧盟和英国的制裁名单，因为实施这一禁令，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非制等国没收了停留在本国港口的俄罗斯寡头的豪华游艇，向普京及其亲信施加压力。礼拜五，港府当局表示，香港只会根据联合国制定的禁令采取行动，而不会根据西方国家采取的单边制裁，对停靠在香港水域的俄罗斯富豪的超级游艇采取制裁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礼拜六说，一些个人可能利用香港作为安全避难所来逃避国际制裁。这一进步使人们对香港商业环境的透明度产生怀疑。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声誉取决于它对国际法和国际标准的遵守。莫尔达绍夫是俄罗斯钢铁集团谢韦尔公司的所有者，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据专业新闻网站报道，北方号游艇价值5亿美元，拥有两个直升机停机坪、一个电影院和豪华客舱。莫尔达绍夫的发言人礼拜四话俾彭博社知，呢一位亿万富翁人喺莫斯科。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共从未谴责过俄罗斯，而是将冲突归咎于美国和北约。 中共二十大将在16日召开，中国多地防疫层层加码。近日，山西省永济市当局在通告中承认，当地没有疫情，但仍实施封城措施，引来网上骂声一片。永济市7日发布紧急通告称，11长假期间，全市疫情防控形势平稳可控，没有发生疫情，但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压制疫情输入传播风险，确保全市人民健康安全，经指挥部研究决定，10月7日晚上8点起至10月9日午夜，全市实行静默管理。当局下令永济全市实行交通管控，对外县域通道全部熔断，即日起连续展开3日3轮区域核酸检测，全体居民居家不外出，除了保供超市、医疗机构等场所外，其余经济性场所一律暂停实体营业。永济通报7日第二轮全市区域核酸结果，共采样294602人，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与此同时，山西省另一个县级市河津市10月7日亦发布了关于实施临时性全域静默管理的紧急通告，通告内容与永济市基本类似。当局在通告中承认辖区内没有疫情，却实行静默管理的做法，引发舆论关注和不满，并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不少网民评论风上瘾了，已经进化到无一例阳性亦要全域静默了，大家齐算政治账，亦都不必按表忠心显示自己愚蠢吧。有马要加马，冇马创造条件来加马。近期中国各地防疫花样百出，有些地区没有疫情，当地政府却大搞演练，全域静默3日，被网民嘲讽为烽火戏草民。时事评论员唐浩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现在已经将清零政策融入对官员的考验中，中共官员民疫识变，做官的关注点已经不在于疫病本身如何去科学合理防控了，而是封得是不是严，封得越严越及时，越密不透风，讲明你越忠诚。换句话说，疫情爆发了，至少在这一方面可以交差。加拿大国会近日全体通过动议，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世界卫生大会 WHA。针对加拿大国会卫生委员会今年4月27日通过的支持台湾全面参与 WHA 和 WHO 动议案，5日该动议同意案以325票赞成、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成为加拿大国会首次通过的支持台湾参与 WHO 和 WHA 的全院动议。保守党国会议员吉尼斯在4日国会发言时表示，在处理疫情方面不应该因国家而异。台湾在处理疫情方面全球领先，疫情之初台湾并没有听信中共对疫情的掩盖，他们没有表面看中共政府的讯息，他们有足够的经验意识到来自共产党政府的错误讯息的风险更高，威权共产主义政权推动错误虚假信息是他们所做的一部分。他表示支持台湾全面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不单只是支持台湾，亦是为了加拿大自己的利益。他说，面对中共入侵威胁，我们将清楚和坚定地支持台湾，为侵略的可能性做准备，亦需要清楚地和台湾站在一起，将它纳入国际对话，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大会，纳入国际民航组织，纳入广泛的国际对话。魁北克政团议员加伦说，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部分显得尤为重要，中共现在在做的事是将医疗保健风险用于政治目的，它出于政治目的罔顾公共医疗保健风险。自由党国会议员阿尔迪兹重申，加拿大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 WHO， 一个强大的 WHO 应该反映人人都可以参与，是全球参与的卫生社区。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